各位局长，阿弥陀佛。好，今天下午是昨天上午第一堂算是序嘛，对不对？然后底下就是一二早上的三四，这是第五堂正式的课。那我们这堂课已经要进到了所谓的三信闲了三无信啊这句话。那我们前面的两堂课呢，就是上午的两堂课啊，都在谈一个非常重要的观念呢，就是要去证明无法三自性，必须要先从一些我们自己以为客观真实的境界，还有去了解我们如何去看待外在的这个能源的心，慢慢的去明白我们的事啊是怎么样子的，悠悠忽忽啊，莫名其妙，天台说啊，不可思议的升起啊，或者是起信论所谓的不可思议熏变啊。那么不管它是如何的不可思议，其实在唯识来说的话呢，都是可以用很仔细、很精准的名言来描述。但是因为它是设法去描述一个现象，所以呢，在你用语言去描述的时候呢，连唯识家自己都必须知道它只是一种描述。那么既然只是一种描述，那描述的方法就不一定只有一种。所以呢，唯识家是非常鼓励而且准许哦，每个人从他各自，但是要先讲好啊，我的观待的角度就是我依据什么啊，我用什么样子的观点，我用什么样子的角度，我从哪一个层面，我从哪一个元素，我从哪一个这个原理原则来看待这件事情，所以我看到了什么。你必须要宣告你所依据的在描述你所看到的。那么这样子比较复杂的描述方式就构成了唯识论一个很特别的风格。当他要讲张三是什么的时候呢，他不会直接讲张三是什么，他说张三从哪来，要往哪去，他必须有什么东西做助办，他在那个过程当中会做哪些事，产生哪些作用，猜猜看他是谁。他就用这么麻烦的方式去形容一件事儿，因为避免让任何听到这个描述的人以为他真的有什么自信，所以呢就必须用他打哪来，往哪去，准备了什么样子的包袱，或者是助办因缘，做什么事，产生什么作用。这个用唯识论的专业术语，你打哪来就是你的所依。这些事情呢对咱们修禅的人来讲很重要。禅家啊见面呢、啊、第一句话不是说假爸爸呀，而是问呢、啊、你打哪来。这个境界法师很爱，尤其最近我觉得最近他越来越有禅境双修的风格了。我觉得我觉得我们两个在某些层面上啊，我觉得有一种很好的契合的关系哈、啊，说不上来啊，就感觉是前身认识啊。然后我喜欢跟他表述我的意见，他也会跟他讲我的意见。记得他刚刚开始要这个宣讲《楞严经》的时候，他对《楞严经》的准备可认真了哦，他大概两年前就开始准备他的讲稿。然后呢他在准备讲稿的时候还在分析到底要用谁的科判啊。那后来当然没话讲嘛，我们两好兄弟都一定会绝对会用偶组的科判，所以就决定用偶组的玄义跟文具，就偶义祖师啦啊，这玄义跟文具来做科判。那楞严经这部经是很好玩，因为它有很多争议哈、哦，倒也不是真经伪经的差异啊，而是它背后的一个诠释方式。我还记得我有一次在一个佛学院，那么讲就是 做这个于学士就任事务所成立报告的时候啊，我跟那些这个佛学院的常住法师啊来上课的，有七位法师啊讲课，那其中呢就有一位名字跟那个华严宗的第四祖成观法师名字一样，可是没有那个三点水，是成就的成啊，这个观察的观。那那位法师呢就举手说，廖老师我有问题，你们学唯识的是不是都看不起楞严经？我说你看我觉得我看不起楞严经吗？他说不是，你们那些这个学习唯识的啊，尤其你的祖师爷那个欧阳靖吴大师啊，不是批评这个楞严经跟起信论吗？我说他是他，我是我啊，亚当夏娃吃的禁果干我啥事，对不对？那我就讲这个东西，我是说楞严经之所以会被争议，起信论为什么会被怀疑，而且他们这两部经论被质疑，其实是打从唐朝时候就开始，当时就有一些这个论师对于这两部经论呢其实是有个人意见，但是对他的意见倒不是在这部经他的法义是对还是错，全部的人几乎都会承认他是很好的一部经跟论，只是对于他是谁做的这件事情啊有讨论。所以你们也不妨去问，因为这个问题，因为我虽然也很了解啊这两部经论，但是呢我也有我的诠释方式。于是呢我最重要是我对那个法师的回答，我说法师，很多东西并不是争一个对错，讲一个是非而已，而是你如何去看待它，你如何去回应它。这个问题这个答案呢是我从哪里得来的？我从达文西密码学来的。达文西密码呢其实就是在从这个一个博物馆啊，卢浮宫博物馆的馆长啊死掉，从这个命案现场开始抽丝剥茧。那么整个故事的背后是来自于圣经里面没有被纳入福音书的一个篇章，就是到底耶稣基督啊有没有娶太太生儿子或者女儿。那当然片中是生了一个女儿啦，啊那女儿逃到了法国啊，啊一直不断又辗转生出后代来，那么于是呢才有所谓的圣杯的传说，他说圣杯其实就是一个女人的子宫啊等等那些东西。那我们不谈这个问题哈。那我觉得非常重要的一件事情是最后当他们解密码解到最后，发现那个女主角就是所谓传说中耶稣基督的后代啊，那个时候呢那个男主角就跟那个女主角讲，重点不在乎你是不是真的传说中的那个人，真正关键的是你到底在这个当下你要继续让能够让这么多啊这么多人民哈信靠的一个宗教拜王还是行圣，都在你这一念心当头啊。所以呢我从那里啊我也自己体会到一件事儿，圣道佛果乃至于所谓的四沙门果，我们一直在佛道当中追求的，不管从声闻道追求的四种罗汉果啊，不是单讲那熬一块呢哈，乃至于圆觉所证的必知佛果，经常在经上都不会讲佛果，都会讲佛道，佛只是一个道路而不是一个结果。所以你看到经常你只要看到必知佛，必知佛的果一定是阿罗汉，必知佛有另外一个必知佛道，所以他每次讲到必知佛的时候呢都会讲必知佛道，讲佛的时候也会讲佛道，都很少讲必知佛果，因为果就是等声闻嘛，对不对？四种阿罗汉的果位嘛。然后呢必知佛是自己开悟的，不是用老师在他开悟成佛的那一年啊，那一天的、啊、哈，那个世代，他不是跟老师学而自己可以开悟的，所以他是依着佛陀当时在菩提树下哈、啊、观十二因缘而开悟，所以呢，他有自然智，他有无私智，所以呢，在经上给这种大智慧人 一个跟佛类似的名字。但是呢，这种圣人呢，他没有度众生的个性跟想法，但是呢，他也会示现种种的神通。所以呢，我有些时候啊，在冥冥间呢，经常感觉一阵很舒服的风，带着一缕缕的异香吹过去，我都会感觉到跟我在经上看到必支佛现神通一样。今天中午一阵大雨，好响的雷，感觉就在窗外一样。我也感觉啊，他来这边赞叹我们的法会。你可以说我自作多情啊，但是呢，因为经上所讲的必支佛都是现这类神通的，突然来一阵粉红色的云岚逆红，视线三边的红光，这类都是必支佛这种圣人呢、很爱做的事情，非常爱做的事情。他就是用这种神通化现呢、来让那些道人呢、生出一种希望。哎呀，相应呢，我闭关才刚成功，一出来就看到三边的红光啊。我也讲一个灵异经验好不好？我在那个佛学院啊，教了两年的书啊，我把毕歇斯地论的声闻地啊讲圆满了，我就跟那个住持和尚啊告假说，我回基金会，因为我有一些课程的实验还没有做完，那么不能花那么多时间在山上教法师啊，所以告完假之后呢，我就没有接下一个年度的聘书。那么隔天那天晚上，我就跟很多法师聊聊了差不多通宵吧，那大概只睡了一个多小时两个小时这样子。那么隔天早上很早，我一向不管睡多少小时，早上大概4:30最迟那个时候就会起来老熟了。那我就到了那个教团的一个观海台啊，那边可以看到整个那个山岚啊，整个那个太平洋。然后呢，我就往西啊，那从观海台往西看是个合适的建设的基地啊，你知道吗？就东北角那个核能厂，就是核试厂的一个建设基地，然后就在芙蓉海边嘛啊，那个地方就是往西啊，东边是宜兰的方向啊，从那边会出来，西边就是往那边去，所以我就往西边走。那太阳呢，就慢慢从我的背后，就是东边呢升上来。升上来之后呢，因为那天的水气蛮重的，那我就在那边拜弥陀忏，啊，那么我就拜弥陀忏，要回向给教团，回向给我这两年一起走过的法师啊，祝他们能够法身长红啊。所以我就在那边拜忏，那么拜啊，我拜了15分钟的时间呢、就从南边啊，就从大概芙蓉的那个出海口的那个河口那个地方开始，慢慢起了一个红霓虹，然后呢，一直大概花了15分钟的时间就驾到了北边去，从南边驾到北边，刚好把西方啊做了一个门拱一样。哎呀，你知道那个时候我感激涕零啊，我说，功德圆满大回向的时候能够给我这么一个好的像，哎呀，我那个时候真的是觉得佛法不能够掉以轻心啊。所以到现在为止我还跟那些法师保持这样的关系。所以当时我就跟那个法师讲楞严经的问题，说不要去在乎这些传言跟学者文献的东西，真实我们真的要去修行的人呢、懂的是那个道理，做的是实践，得到的是体会，受益的是众生。如果以上四者都成真，你管他那个东西是那个人写的，不是那个人写的，重点在于你怎么回应这件事情，重点在于你怎么样对待一切法界的人事物跟你自己的法身慧命。所以我说啊，圣道不是你所处证的境界，圣道是你对待这法界众生一切有情无情同源种质的态度。 你只要正亮到那里，你的态度就会改变。态度是意业发动的身业跟语业，当然也会跟着改变。很多人会去炫耀他所触到的境界，其实照老人家的规矩啊，都是不许的，都是不许的。但是用我刚才那种比较穿凿附会的说法，你们都知道，我只是在说一个现象，让我感动的现象，这可以说。但是至于后面实际是什么，不必猜了，不必猜了。重点就在于，因为这样的因缘，你起了一个什么样子的心念，你回应这个世间又抱以什么样子的态度，而不是去炫耀这个境界，用来标榜你的正量。乃至于呢，要别人去相信我具有什么样子正果的威德力，这个不需要，这个是不需要的。所以这样子的一个观念呢，老实说一句话哦，也是在我这几年呢，一分一分把为是一般人认为很难的东西啊，好好的去 K 啊，我 K 到什么程度啊？你知道，我这七年间读的是六经十一论。扣掉两部没有来中途的经，只剩下一部密言经，因为老师还没有许我读，所以呢我只读了三经十一论，全部一个字一个字这样 K 过，然后呢写过他的笔记，做过他的纲要，厘清他的科判，解决他里面有些法义诠释上的问题，这样子扎实的功夫还只是完成一次，有些部论可能比较两次或三次，几个比较小的论，不敢说是什么功德，但是呢我就越学越懂得谦卑这件事情。当你经还没有读到那儿，你就会根本不知道你很多事情不知道，因为你不知道很多事情你不知道的缘故呢，所以我们人很容易有增上慢，觉得我已经触到真理了，决定我已经了知实相了，可是当你再多读一点的时候呢，你会发觉不够啊，不够啊，不是这样而已啊，一山还有一山高，回来我更尊重华严经那个所谓重重无尽的缘起，哪怕是一沙地一围城一毛孔空，它所含蕴的东西，它所含蕴的一切东西，不是有跟无的问题，而的确是所谓重重无尽的缘起。天台也说一念三千呢，理具四照两重三千，而这两重三千不是只有两重三千的六千而已，两重就像镜子一样啊，互相摄受彼此，对不对？那结果不是重重无尽吗？所以我说楞严经到底该怎么去解释它，这是我辈应该要去努力的事情。而且当今楞严经有很多派别的解释，你不能光只是听信一边的解释，其他部分的解释或许有一些对立的意见，你也应该要学习才好，否则你不懂别人的讲法而就认为自己对而别人错，这样个想法是我忝为老师要告诫法师您的，不应该这样子以少为主。同样的道理，我这两天来啊，一直跟各位传递这个消息啊。那么其实不会影响到最后你们要以哪一门深入，但是呢绝对会影响到当你在那一门深入以后，如果有一点误触啊，希望你们还记得这句话，绝对不要以少为主，众生无量，法门无量，你应该要更花长远的心，光为了了解众生的这么多差别的根性，这么多法的性相，你应该要多一点耐心给他，而不要以为你可以总持一切法，你就只是高高抬着你今天的无限上纲，然后呢就避你群雄，看不起一切。所以我说，我一直强调，圣道不是所处的境界，而是回应的态度。我一直讲，般若是一种不执着的态度，以无所得为方便， 锻炼我们凡事不要执着，但是要尽力为众生。能够证空而又不舍众生，这两边在你还没有学习般若经的当下呢，可能会有很多很多的矛盾跟冲突。可是实则不然，你越学越懂得，你越证到真实的空性，你的悲心就会越广泛，而且不容易打退堂鼓。那么唯识啊，是一个帮我们训练耐烦个性。不要说唯识是这样子，老实讲，天台学也是一门繁琐哲学。华严呢，是一个无量法门，是吧？律宗里面的律典更是细如牛毛，光菩萨戒的教法就有400，声闻戒250，嘛，就是比丘戒250，比丘尼戒300多，那更不要讲在家的五戒、八戒、十善业道、三规也是戒。当时因着众生的犯错，佛陀不会先自戒，随着因缘，还有无量的戒需要等待被安立，而当今教团没有人主持这件事儿，有学过去律典的人，但是呢，怎么因应我们时代的变化、因缘的变迁，而去把这个律典呢，真正在我们的教团界弘扬开来，让每一个出家人真的愿意花时间去研习律。律是一种身心的规律，是一种身心的规律，而那种规律是因为你对于真理肯定了，你对境界有了一个很清净的抉择了，所以你再也没有怀疑了。就像楞严经里面所说的，都无选择，是哪一品出来的？哪一品讲的？念佛圆通章。你整个的念佛，包括所谓的耳根圆通章，你对境都必须要做到什么？一心不乱，意不颠倒，这是阿弥陀经所讲的，对不对？可是楞严经讲什么？要做到都无选择，眼前只有一条宽广的大路，那就叫做法者众生心。起心人的话，如来入于众生心想中，而成就32相80种随行好的法身功德。眼前如果你还有别条路的话呢，就不是真的。经上说，所以当一个成佛成圣道的人，眼前只有众生，只有缘起，他不会处处跟别人讲圣意空，他会尊重每一个独一无二的缘起，他会视众生在他个人的因缘角度上看到他的平等因果。每一个人长成我们现在的样子，都是如其因如其果，不增不减的显现。这个在华严经称为叫做平等因果。这个因果是谁都没有缺少的。所以基金会有另外一个礼拜五晚上教，现在在教般若经的郑时严正老师，他也经常劝很多人呢、很多人看他那样子的口灿莲花，那么会讲经，就跟他讲说啊，郑老师，我好羡慕你哦，我也想我会讲经有多好。郑老师就问他说，您做什么的？他说，我退休前是铺高速公路的。他说啊，那好，高速公路那么多人走，你造福多少众生呢、您是大菩萨，我应该给你五体投地的跪拜，你何来羡慕我呢？这是一个圣人的心呢、圣人的心看众生在他的缘起面上是那么的具足圆满，而且他不会只是这样子而已，等这一期因缘报尽了，他还有不同的缘起，他还有不同的缘起。而这一节课我们要谈的三性三无性，其实就在讲以上我所要说的这个道理。我们怎么看待一件事情，不要落自信执， 但是也不至于在所谓的无自性空的情况底下呢，变成一个虚无主义、投机主义、诡辩者，处处用所谓的不依不异、不来不去、不生不灭、不垢不净，狂惑一般人，因为这话根本听不嘛，对不对？那么既然听不，那你为什么要对一般人讲这样子的佛法，然后让人家觉得说你们佛法到底在讲什么挖沟哦？所以有人呢处处讲因果业报，有人呢就处处讲不来不去，这两边的佛法让很多人都不敢学佛。一个他说，如果业果那么真实，那你们是宿命论了，对不对？而且是宿命论了，我躺着也是生死一条路啊。如果处处讲不生不灭、不来不去，那你们是一个毫无主张的虚无主义者，我也不需要学佛。因为这些人啊，他都没有时间学佛，他过去生也没有栽培过善根。请问你今天遇到这样的人，你应当要跟他们怎么样讲说佛法？光是你左手戴着一个手珠，他就看不起你了，他就会认为你这个人根本是拙相、拜偶像的人啊。我常常跟他们讲说，嘿，你们另外一个朋友宗教叫做天主教的神父，他们也拿念珠，他们也拿念珠啊，因为他们要灵修啊，他们也会有一些灵修的功课，跟我们今天拜忏啊，很像，很像。所以这节课我要跟各位谈的一个新的观念是，我们绝对佛教徒不要自己门关起来，然后呢，舔着彼此的伤口，说我们一块好好的当师兄弟，别人管他去死的，对不对？那信我者来，来来来来上学，去去去去死好了，这像话吗？经常我碰到很多基督教的朋友，我有很多很好基督教的朋友，他们老是称我叫一帮人。我说拜托哎，兄弟，难道火罗人呢？台湾人呢？中国人呢？对不对？我们还是桃园大溪的同乡呢。你为什么参加了大溪的教会以后，你就不认我这大溪的小朋友了？我们从小看到大呢。你居然称我一帮人，你看我这样子三业清净，你认为我死后会不会到你们的天堂去逛一逛啊？因为他祖师涵哦，他住在眷村，我是台湾人，然后呢我们两个都共同搬到台北，他还是住在眷村，我还是住在眷村围墙外面。哼，我们从小就生在大溪，回到台北还住一个地方，你看因缘深不深呢？很深呢。结果他随他的爸爸妈妈信了基督教，我爸爸妈妈没有什么特定的宗教信仰，他就是民俗一般的拜拜了哦。那我就进了大学之后，我就参加了台大神学社，就变成了一个所谓的佛弟子。然后呢，前一阵子还居然在同一个教会见面，在门口碰到，聊起天来，我们在一刻喝咖啡。喝了咖啡之后就聊了，聊了半天说，啊，我看你不好呢，他这样迷信呢，他就讲我迷信了。好，我就说，好，话既然聊到这里，啊，不讲清楚不行。我当时我的书包里面摆了一部圣经，我就把圣经拿起来翻开保罗书信。跟他谈到因信称义那一天，他如何发愿要向一帮人传说福音。我说啊，你也是基督徒，而且是新约的基督徒，你为什么不学你们的圣保罗，要那么小心小量的，老是看别人不信你的就不得永生呢？这是一个问题，这是一个非常严重的问题。结果呢，他发觉我巴拉巴拉，我当我 shut up 不讲佛法以后， 我满口讲的就是圣经呢、啊。我说我也不是白读两年神学院，我神学院还是很高级的卫理教会的神学院 ，class 很高的，啊 ，class 在你们的教会界是非常非常高的。那个时候我为了要探索生命的真实意义，只要哪里有这种东西可以听呢、啊，我就往哪里钻呢、啊。那个时候呢，这个我的同班同学啊，台大心理系的同班同学，他父亲是个卫理教会的牧师，他爸爸还说，这个年轻人不错，把你们送作堆，以后你可以当卫理教会的牧师。就没有想到我是三规五戒的佛弟子，之后他就赶快要切断我们的关系。在他女儿大三那一年，他就把他稳定给另外一位教友，知道吗？可是我跟他一点男女暧昧的关系都没有，真的没有关系。只是啊，他在我大二啊转到心理系之后啊，在我课业上帮助我很多事情，因为我是转系生，他是我们班上的第一名，所以整个这个过程呢、啊，训练我一个非常柔软的独立思考的能力。我可以没有立场，但是呢，我可以很温柔的坚定。我可以很慈悲的肯定每一个人他的信仰跟他的意见，但是我可以很温柔的拒绝我认为有问题，如果你愿意听我可以讲。这是我从台大四年研究所两年以及一直以来在社会历练下来，我觉得当今的知识分子乃至于扩而广之应该是所有的佛教徒一个所谓的地球村的公民应当要有的态度。我把这个态度呢称为叫做般若波罗蜜，它的内容就是以无所得为方便，以无着为宗，但是你能够不放弃任何一个机会去建立关系，去成熟善根，去完成解脱，不离不弃的帮助每一个你帮得到的人。那在唯识论怎么说呢？唯识就是说，在我们这么林林种种森罗万象的万有当中，当我们从昨天到今天了解了这一切都是什么，都是三净三量四分四变四缘所生一切的万法。既然它不是实有，它也不是全无，那我们干嘛在这些假象上去争高低呢？本来我要准备这堂课在基金会十一楼，我们每次上课前都有一位个儿高高瘦瘦的那一位师兄哈，他姓刘，我为他介绍刘光显居士。他发心呢、啊，他退休以后，因为他有这个肺啊气管的不舒服的毛病，所以他长时间几乎礼拜一到礼拜五都在基金会十一楼帮忙做很多事，不管是拷贝这个 MP3 CD 或 DVD， 他也常常做一些校对的工作，他现在正在校对金光明经。那么我就刚才讲说，哎大哥，我都叫他恩主公哈、啊。我说啊，文主公啊，我要来这个华藏园区啊讲这个三字经，我需要有一个道具，这个道具呢，需要素还真来这边呢拟人化，所以呢，你有没有机会啊？我们去租一套素还真的布袋戏服，你来这边只要走两趟就好了。第一趟，你只要穿上拟人化素还真的戏服，啊，从这边呢走到这边。然后呢在那里脱掉戏服，再从这边走到那边去，我只要你在我这个地方走台步两趟就好。我说温主公啊，拜托哎，帮个忙好不好？他说你自己想办法。我说反正你两个礼拜都在这儿，你为什么不帮个忙呢？ 我出钱嘛，去租个苏环真的衣服嘛，啊，那当然不一定是苏环真了，只是说苏环真对于年轻人是很有吸引力的，啊，那么我们曾经还办过一次苏环真的研讨会，啊，你们看过吗？啊，难怪你们叫做 LKK 哦，你知道吗？一群 LKK 的佛教徒啊，怎么度？怎么度那些？怎么度那些年轻的众生呢？对啊，都是一些自度的人嘛。所以呢，不要说是那年轻人了，连我们的孩子我们都度不了，对不对？这问题是什么？他有一些证实研究跟李老师讲，看你那副德性，你到公园去啊，恐怕都很难跟那些欧巴桑跳圆吉舞。如果你摆不下身段啊，你儿子女儿看到你这个副样子啊，肯定认为学佛没有意思，是不是这样子？如果学佛没有意思啊，那我还不学佛好吧？所以佛教的危机在这儿啊，佛教的危机在这儿，不是讲得太可怜恐吓人的业障因果的关系，要不然就能讲得太玄妙不来不去不生不灭的东西，你为什么不讲那些大家听得懂的东西呢？所以当时民国初年，这些大德包括太虚大师在内，刚才中午时间有一位学长他还跟我提到正果法师，正果法师他是非常非常弘扬，他说唯识是一个非常好的佛学入门，如果你要找啊，如果你要找一部啊佛学概论，不需要另外编，找几部基础的唯识论，让大家了解蕴界处、四圣地、十二因缘，就可以让很多人学习佛法重要基本的观念。此外，通通剩下一些方便善巧。那么既然都是一些方便善巧，所以佛教应该更有创造力，还有生命力，还有活力。你有多少的眼光看得多远？你能够包容多少众生的差别性，你就有多少可能性可以去创造。没有听到佛法的人，他有机会听到佛法；听到佛法的人，他能够种善根；有善根的人能成熟，成熟以后快快得解脱。让每一个人能够更有机会去做佛、成佛，应当是每一个菩萨行者该要去做的事，该要去想的问题。所以这堂课，我纵使三性三无性讲的再怎么样子的完整，其实它背后要显的意思，我先讲。三性三无性代表什么？代表一个没有成见的态度，代表一个包容的心量，一个无止境、没有边界、包容的心量。它也代表了无尽的可能性。它也代表打死不退的意志力跟生命力。它也代表了遇到死处而逢生的活力，那个生命的活力源泉，不死之药的甘露门，就是我们这堂课要谈的三性三无性。同时肯定可以用言说自性说一切法，同时又尊重无自性，要灭除自己的成见。因为大悲故，为别人安立言说自性，因为你自己的智慧成熟故，对内使用无自性，革除自己的成见，扩大自己的心量，提升自己的悲愿，广大自己的六度四摄行。在藏传佛教，宗喀巴大师他在讲菩提心的修法的时候，他一定会选择唯识见。当然他也说，修学菩提心 也有所谓的文书传承的中关键。中关键是什么？中关键就是说空众生相，一切众生相空，所以要行悲。这样讲你们懂吗？好，众生摩压摩迦啊，你还要发愿去度众生，对不对？你这个做梦中的佛事，水月的道场，空性的众生，你行那个如幻的菩萨道，啊，岂被冲上？但是这个是一个最圣意的中关键，所安立的菩提心。但是这种菩提心呢，不容易弘传，所以到现在为止，藏传佛教对外弘传的都是自他交换，修行七要或者是八要，对不对？那以上这些教法跟传承都是唯识见。为什么要采用唯识见来弘传菩提心的修法呢？就是因为我刚才所讲的理由，绝对不是这个中见了不了义的问题。了义是对谁了义啊？对不对？那比较重要啊。如果你一个小孩子，除非他是天才，不然你跟他讲微积分他懂吗？所以对小孩子来讲，四则运算而且是连加，对不对？他可以做乘法除法，还要到三四年级才可以教啊，对不对？线性代数要到了国中才可以教啊，联立方程式要到了高中才可以教啊，微积分要到大学才可以学啊。也就是说，后后要异于前前，如果没有前面的善根成熟，请问你怎么样升起后面那个法？于是过去的大德就举个例子，就像你吃芝麻饼干，芝麻饼吃的第一个、第二个、第三个，吃到第七个的时候饱了，你就说啊，一个饼15块，七个饼价你贵，我就吃第七个就好了，我只要花15块吃的第七个饼我就饱了。那你为什么不讲第七块饼的最后一粒芝麻？那根本就可以在摊子直接拿，不用钱啊。我有时候去面摊吃面，他说加汤免费，就跟老板说我要汤，是不是这样子？问题是你没有买面，你何来加汤？对不对？甚至有些店很大方，那吃小送大，你肚量大的吃不饱的，你叫小碗你可以加面。我说小碗的不要，我要加的那个面，人家会给你吗？一样不会给你嘛。缘起性空的缘起讲这个了，你不能够不假次第说性空啊，你不能不假方便说就近，你不能够不经此岸就到彼岸，虽然实际上此彼岸不渡故，没有来来去去的问题。一个船夫渡到那儿还不是回来吗？对不对？所以有一种人发菩提心，他是发船夫的菩提心，他从此岸渡了一些菩萨行者到彼岸成佛，成佛以后又把那些原成熟的人渡回到娑婆世界来当菩萨，受苦受难完了以后呢，等他任务结束了，又把他们用船呢带到彼岸去享受一点安乐， QK 够了又把他们载回娑婆世界。你知道谁是那个船夫吗？啊，知不知道？卖票的是普贤菩萨，撑船的是文殊菩萨，骗造的是毗卢遮那佛。在毗卢遮那佛的心态里面呢，此岸彼岸都是我关心的对象，所以在他心中此彼岸不渡故，他只管一件事，一切法无二，所以我用平等心对待众生。 如何？我们今天行菩萨道，你不管用哪个宗见行菩萨道，你内心需要有这个态度跟修养。而背后不管讲多么深的道理，多么严格的辩证，他最后要激发出来的潜力，也就是我刚才所讲的东西。而我一直就跟你讲三性三无性。所以言归正传，我们在昨天开啊，有一个主题叫做无法三自性，对不对？那我一直没有定义什么是无法，这个白板上写了，最左边这里，来跟着我念：相、名、分别、正智、真如。那么有些本子呢，讲如如也 OK 啊，就是如其所如，真的是如。如的意思就是空性的意思啊，真的是毕竟空啊。一直以来，发而以来，从本以来，无始以来，一直是空。那如果有的话呢，那个有是空性所显。所以唯识讲显空，中观讲即空，也是这样。中观讲它的根本，唯识讲它从根本当中，因为悲悯众生，所以你需要做很多事儿。所以其实我们应该要先学中观，再学唯识。你学完唯识之后呢，再去读中观呢、啊，中观会变得很有感情。你还没有学唯识的时候呢，中观很冷酷，破破破，毫无感情可言。学完唯识以后，再回来看中观，发觉原来中观的文殊见不对外。都是砍内心的爱见烦恼，不是别人中见的我执跟法执，都砍的是自己的我执跟法执。而对外呢，都是拿一个莲花微笑温柔慈悲的对待。你会发觉一个中观的行者风格不一样，对不对？啊，其实唯识的行者也是这样啊，啊，如来藏的行者也是一样。你以为楞伽山的那个如来藏最高正量的大慧菩萨不是凶巴巴的吗？对不对？对待他的老师就说，老师你这样讲有问题哦，你前面讲无我，这里讲为什么有如来藏性呢？在四卷楞伽的第二卷末就谈这个事情。难道学如来藏人都这么凶悍吗？不是啊，不是啊。所以大慧菩萨是一种示现，因为大慧菩萨心中只有圣意，缺少众生的因缘，所以在楞伽经世尊就为大慧菩萨说啊，因为有一些啊外道，他没有办法放弃他的我见，乃至于犯我的思想，所以我为这些人慈悲摄受故，安立一个名相叫做如来藏。然后呢，对每个人说，您是未来佛，我不能轻视你，如果我有冒犯，请你慈悲摄受我。这个性格表现在法华经的常不轻菩萨。所以这些菩萨行都在表现这个过程嘛。用唯识的说法来讲，一切只是相，只是名，对不对？这个相不在外，都是你的名言心所取的。所以这个其实就是我们早上才知道的见分嘛，对不对？这就是我们的相分嘛，这个就是我们的自证分嘛，懂吗？我这样子连看，你们大概就有点了解了。那如果你们笔记有的话，就写写看。相，相就是相分。我们开始没有学过唯识的时候呢，就以为相是在心外，然后呢就会跟心外谈我的观点、你的观点，于是就会有你的观点跟我的观点的争执。佛就来安慰两边说：“你也对，他也对。”第三个沙弥跑进来说：“ 老师，您这样子太东轰了，不能这两个讲不一样的话，你说他们都对。然后佛陀说，那个上师就说，阿利马丢，对不对？阿含经有个公案呢，一个外道弟子来道法，听了半天听不到十四无忌的答案。他有一天宝花宽宽的，都听问世尊公，世尊，你有要跟我讲十四无忌的答案不？你老是不答我，你叫我怎么服气呢？世尊就说，我当初有没有跟你约好要讲十四无忌的答案你才出家的？既然没有，你为什么因为我不回答你十四无忌你又要退道呢？他想，我求道为何？是不是这样子？我有没有已经跟你讲了解脱道的所有一切没有隐瞒的教法？他说，对呢，都讲了嘛，四圣谛圆满了，那十四无忌跟解脱无关嘛，所以十四无忌我可以给你回答，但是你不管用哪一个回答都还可以有另外的答案。就像是苏格拉底当时的诡论一样，他把一只鸟抓在手上问大家说，请问那只鸟会死还会活啊？你们说一句话来。问题你们不能答嘛，你答会死我就放了，你答会活我就活活把它掐死啊，因为存乎一心嘛。问题是我这一念心到底是跟你作对的还是跟你相顺的，不决定嘛，对不对？都可以回应式的改变嘛，对不对？都可以在你做完决定之后我再做另外的话嘛。而十四无忌的问题就在于他没有决定的答案，每种答案在特定的条件下都可以成立，所以它一直都不是实有的，也不是全无的。所以你不管讲任何的两边都可能成立，但是也都不全然为真。连西洋逻辑都知道这件事情，我们今天学佛的人都处处要讲离边见正中道。我们今天的中道的修养有没有表现在宗派之间，这是一个需要较量的东西。所以本来都只是一堆的名言的见分，对不对？因为你见分就是观点嘛，就是一堆的观点嘛，从阿赖耶识当中抓出来的观点嘛，用观点去解释那个现象嘛，把那个观点认为也是我的观点嘛，把你解释出来的现象就说你是这样子嘛，对不对？所以相是你对外境的评价，名是你自己的成见，而这两件事情都来自于你的分别。可是分别本身是不是错呢？是不是错呢？就在于执实还是离执的问题。如果我们每个人知道我所说的话，我所采的观点，我所论述的结论只不过是在一定的条件下成立的分别，对不对？那它不过就是什么虚妄分别所摄的诸事。诸事是什么？你可以讲八事，可以讲色大圣的十一事，你可以讲中观的六事，阿含的六事，不管你说多少，那个法数的多跟少不是争执的要点。要点就是说，只要是你用分别事，因为事的作用就是分别嘛，对不对？你为什么会有心？心就是用来分别外在啊。你如果吃一个汤不知道热，你不是烫死了吗？今天我们为什么受极大的痛苦，会抠麻掉，会闷绝？因为你的意识要保护你，不要管皮肉的伤那么的痛，暂时意识不去分别它，我就睡着了。等起来以后，痛最剧烈的时间过去了，你就会悠悠忽忽的醒来。谁把你叫起来的？如果六意识已经不起作用了，谁把你从闷绝中叫起来？唯识说七识，七识有个闹钟的作用，它有个生命力。他说你要 wake up， 你不起来会饿死，会渴死。所以他把睡眠当中的六识叫起来，赶快去找医生， 不要让皮肉变成最后没有办法复原，懂吗？于是他就定下心来问巴士说，哪里有好医生呢？巴士就给他很多建议，可是永远都不决定。那六师就说，啊，那某某医院离我现在最近，我去万方医院，就这样。于是他做了个决定。他做了决定之后呢，我的三夜就要扶起老，深夜愉悦，对不对？就要问路买票，一直到那里去，然后跟医生讲我怎么回事，然后拿了药回家还要照时间服药，照分量服药，这些都是分别心要做的事情啊。所以分别是不是错啊？大声跟我讲，不是嘛？分别是一种活着的状态嘛，你要证明你活着，对不对？就要有能分别的能力嘛。而你有能分别，就有所分别嘛。有能分别所分别，就会施设名言嘛。本来我们活着做人，这些都会因为环境以及我们今天沟通上的需要，都会发生出来的东西。所以分别本来没有对跟错，可是你如果有一个人把你所分别的论述变成一种直实的成见，我们给他一个新的名称，叫做片剂所执自信，了解吗？而这个所谓的片剂所执自信是什么呢？是无意为事，在没有真实意，只有事心分别的情况下，你自己生鸟啊门，生出一个有的无的事意显现在你心中，还执实不舍，那个你不舍弃的东西叫做片剂所执自心。可是如果你知道那不过就是一套束环针的衣服，脱掉还不就是我一个人吗？对不对？里面人布在那样的里面就是我，布在那样的外面的卡那个壳啊，那个戏服啊，只是什么？只是角色的扮相嘛，懂吗？请问你们每一个人是不是千百亿化身释迦牟尼佛？因为你们有这么多的千百亿化身的角色，在每个情境你都要如来，对不对？你哪来法堂穿比基尼给我看看？你都去沙滩穿棉袄给我看看？是不是不如而来？如果你穿着居士服来，庄严嘛，是这样子。你穿着泳裤去沙滩，庄严嘛，对不对？到了那个音乐季的时候，你还可以梳个朋克头，酷呢，行不行呢？可是问题啊，我们处处把我们的本师放在什么地方？他处处视线如来，我们处处视线不如不来，又不如又不来，就是那副死样子。佛教徒就应该要穿唐装、长袍、马褂，左手挂珠，右手掐马表，对不对？右脚出去拿，左脚出去磨，那不是走起来就像束环针一样吗？是这样子，真的不如啊。好，那不如还没有关系，有些地方他来，有些地方他还不肯来嘞，对不对？所以这种不学如来的弟子叫做佛弟子吗？所以我为什么要跟刘大哥那个恩主公啊借将借将，就是要表演这件事情。衣服脱掉之后他还是他那个样子嘛，对不对？可是啊，如果你觉得这是一出戏，有两种态度。一个人啊，穿了束环针的衣服，像话吗？不像话嘛，扭捏作态像束环针吗？不像嘛，对不对？既就马武哭谁嘛，哭谁嘛，哭谁嘛，是不是呢？你要有哭谁啊。所以你穿上了如来的衣服，你还不见得如呢， 你还不见得如呢？为什么？因为我们的凡夫老是在执一些东西了。如果他穿上素还真的衣服，还一直认定我是刘光显，我不是素还真，那就完蛋了。所以进一步我再问，那么请问这个扮相是不是错？没有错，是这个场合需要那样子的扮相，需要那样的角色。你只要如其那样子的来，如其因缘而来示现，内心当中知道这只是戏。但是虽然是戏，我是敬业的演员，对不对？这么多人花了重金买票来看我，我如何能够用刘光贤演素还真？当然是要用大家在霹雳电视台里面所看到的素还真来演素还真呢。好，我们不要讲素还真，你们一直都看不懂。你们总是我的年纪应该看过苏扬文吗？好 ，OK， 我们换个名称讲苏扬文好了，啊，或者六合一起，啊，那个六合技术啊，那个也 OK 啊，老灰兄也 OK 啊，啊，老三嘛，两气的啊，嘛是 OK 啊。那问题，那是一个戏服嘛，戏装嘛，那你把那个戏演好嘛，把那个角色扮足了嘛，对不对？脱下来，我们在演员训练的时候呢，在我们离开舞台，有一件非常神圣的东西要做。我们的专业叫做 DERole， 把角色要脱掉，对不对？从头到脚一定要完全出离你那个角色，否则如果你把你的素还真的角色回到家里，我们刘大哥就说：“老婆，不拿菜来砍你，可以吗？”不行嘛。所以你不能把戏台里面的角色跟行为带到不是那个场合要有的角色上去。所以本来就是要你一个活活泼泼的原成史，片里只是一个角色，角色有妙用嘛，对不对？分别是他的体嘛，你有那种能分别判断我这个时候该要怎么样，不能怎么样的判断力。你如果没有对一个情境有判断力，你就随便乱做了嘛，是不是这样子？如果你二向胆边身，在高速公路上给人家开个罚单，你就把罚单贴在挡风玻璃继续超速嘛，是不是这样子？反正我已经犯了一次五戒，我不怕下地狱了，就继续犯五戒吧，是不是这样子？不是嘛，空心就跟你讲，你随时 stop 都是 OK 的，都是 OK 的。这才是佛法非常多情慈悲的一面。所以佛法一直要告诉你，你要善用什么？你要善用你的依他起自性的分别心，你要善用在每一个场合如而来的相名片计所执性。虽然它是假的，可是它可以玩真的，它可以很用心，懂吗？可是我很用心的去做这件事情，但是我一定要知道它是扮演出来的结果，我不能离开这个舞台还把它带回家。所以当我回到家以后，我一定要回到我没有这个角色半点气氛的本来的样子。我是一个男人，我是一个什么样个性的人，我就回到我家人认识我的那个样子，不要把半点我在其他地方的角色带回来，这个叫做原成实自性。那个时候呢，你就可以用正智见真如，看到感恩哦，就知道他是真如啊；啊，看到真如哦，就知道他感恩啊。了解吧？所以呢，你的心呢，永远是非常非常平等的。因为你心平等，所见都如嘛，而且真的如，不是假的如啊，不是假如，假如是还没有发生，在那边梦想，假如有一天我中了，独家中了乐透，给我中8亿好不好？那我可以把这个华藏教学园区呢， 盖成跟宫殿一样。这是假如。真如是什么？金老师真的很用心，他没有浪费一毛钱在不必要的设施上，对不对？虽然不是那么的 fancy 啊，但是 OK 啊，这个是真如，前面的是假如。而能够见真如的态度叫做正智，正这个字代表空性，智这个字代表唯识，你有了空心的正法，但是呢，你用唯识的分别，因为智表分别，啊，智表分别，慧也表拣择嘛。但是你到了见到位以后的慧啊，就叫做无分别。无分别我也说过，不是没有分别，就不再受到分别的系缚。那个东西呢就叫做正智，你内证空性，外作分别，恒顺众生，普皆回向，是不是？这就是正智跟真如啊。而这个就是什么？这就是一直随时随地明明白白于相离相嘛，对不对？于这个相离它的执，如果你于相而离执的话呢，你就会有是一相，永无有性，正到什么？正到唯识中道。所以唯识也讲中道，它不是有。为什么？因为片即执，只是名言嘛，对不对？所以它怎么样呢？本空。那为什么本空呢？因为它是名言空性，这是唯识的讲法，跟所谓中观讲的缘起性空不一样，他讲名言空性，因为他是名言假借一堆的条件成立底下所安立的名言，那么于是这个名言所显的是什么？空性，对不对？可是虽然是空性，体无，可是相有，相虽然有，可是它不真实。我们就不谈那么多论上所谈的东西，所以整部那么多的论就在谈这些观念。那你这个支持你的见分跟相分的这一念分别心，就是不得去养啊来的那个狼啦，对不对？或者是一只手啦，啊，那只耍弄布袋戏偶的那个手啊，他决定要照着剧本走嘛，对不对？那个东西呢是如幻的，为什么讲如幻？他要假，假是假借。假因缘法而显现。如果你今天演素还真，就不小心把它演成实验文，对不对？因为拿剧本不对，所以就跟后台导演说：“哎，拍一谁叫笨蛙子嘞？剧本要换一下，因为你的因缘不对啊，跟这个相不合嘛，懂吗？”所以你看哈、哦，片即执也要如哦，依他起也要如哦。圆成实本来就是如哦，所以这三性啊一直都应该是如才对，懂吗？所以它就显现什么呢？显现三无自性。因为偏即执是名言空性，所以它所显现的相是无自性的，对不对？它所显现的相是无自性的。为什么无自性？因为它假借名言怎么样呢？用名言来假立一切法的自性跟差别，我们早上在谈这个事情。好，所以这个我们不用多说了。那你说我有心生啊，我心生在其中啊，啊，我心在蠢蠢欲动啊，我心在对境分别啊，我说有吗？没有你要演这出戏的要求，你会故意去想到素还真这个角色、史艳文这个人物以及当时的历史背景吗？不会，你一定是拖着那个背景才会生出那个演戏角色的心情嘛，是不是这样子？所以这个跟这个是不是互相生的？因为你要做这件事，所以你才有这个心，因为你有这个心，所以你才会去做这件事嘛，是不是这样子？所以呢，虽说有生，可是生是生心的哈。你说你有生一个分别心，有吗？如果不脱外境， 如果没有因缘，你的心会无因无缘无端端自然本来就会这样子莫名其妙的出现吗？你说有啊，我有很多经常莫名其妙的白日梦啊、幻想啊，那个也是有因有缘的，好不好？请问你哪一个胡说八道、胡思乱想不是有因有缘的？你自己回家检查一下。所有的心理分析师都从每一个人涂鸦、胡说八道、躺在那里让他很舒服，从他小时候开始晚晚到来，于中分析他的内在的本能跟他的本我，以他的自我功能好不好。我们心理学家专干这种事儿，对不对？哄骗一个人好像不设防的胡说八道，于中我们会看门道，背后就代表什么意思？有因有缘嘛。如果背后没有那个剧戏码背后的条件，背后的那个趋势，不会有这样的显现，只是他化了妆了，对不对？所以呢，你虽然有生心，可是所生的心是什么？是原生的嘛。所以你所生的心既然是原生的，所以它显现什么？无自性嘛，对不对？都是一堆别不是他的东西生那个法。比如说天上的云，天上的云是一堆的水珠被风吹在一块儿，因为气压的高到低有一个风面带，它就在那里聚集，对不对？然后因为气温的对流，所以它会上升到某一个高度，因为它急剧的厚度，所以它会显现出来它是白、灰还是黑。所以它所有的相都是因缘所生，所生的无自性。但是中观讲缘起无自性是就理成就性，就理论上说，唯识讲的是有生，因为心生了嘛，所以当你有相有用的情况底下，所以推求那个体怎么样呢？那个体只是名言，懂吗？所以呢，依他起性，以他的名言做体，遍计所知的名言，以依他起的分别为体，彼此做彼此的扣刷，就比如说好像是两个宿儒啊，啊，你撑把我撑起来，然后呢，另外一个芦苇也就因为这样撑起来了，那我撑着你，你撑着我，你侬我侬，是这样子，就是这样的存在，那个关系就像极了70跟80的关系。我爱你，我把你抓住，我给你一直不断的供书纸材料给你，我越给你我越爱你，我越照顾你一些所有的一些民生必需品，你就越执着我，扒着我不放，对不对？到了我70老80，你还要当啃老族，啃着我不放，啃到我死为止。彼此都是爱，84因为爱74一直不断的提供材料给他吃，把他喂养长大了。74反过来抓着84牢牢不放，说我爱你，因此我执着你，就是我爱职场，是不是这样子？所以你看看人间事是不是这样子？我们都爱，我们很多人都是用爱彼此惩罚嘛，彼此制约嘛，彼此限制行动的自由啊。行动不自由就算了，连思想也不自由。你出生在一贯道的家庭，你不去信一贯道看看？你出生在长老教会的家庭，你不信长老教会看看？他们的宗教对与不对，放另外一码事情，因为已经被决定的必然就变成另外一个其实本来可以重新开始的不得不然。所以呢，实相是什么？实相是根本从本以来，这个所谓的遍计所知的四意相啊，根本一直这个永就是毕竟的意思了，毕竟没有嘛，对不对？无有什么？无有自性嘛。这个遍计所知的四意相，一直以来、发而以来、无始以来，一直都没有所谓的真实自性可得。所以我们把这个东西呢称为叫做圣意无自心性。 而生命无界性有两个解释，这有点难。第一个解释，生命无界性是以相无自性性跟生无自性性为性。为什么？因为前两个已经讲无自性，对不对？所以呢，圆成四自性就是跟你讲依他起的生无性跟片计执的相无性。所以因为有两个无自性，所以以这个无自性为他的自性，假说圆成实自性，懂吗？圆成实自性就是跟你讲，其实依他起生无性，片计执相无性，所以四意相永无有，故称为圆成实。圆成实虽然假说是自性，但是根本圣意无自性。为什么呢？因为它是依着什么？依着依他起的生无性跟片计执的相无性。听无不要紧啊，以后年底来学社大神论，但是我讲一个你们听得懂的方法。政治正分还是他？还是他？待会我们再谈。圆成实性是什么东西呢？圆成实性我做一个比喻，做个比喻。我刚刚不是请刘大哥来扮演素还真吗？啊，素还真是不是刘大哥？刘大哥是不是素还真？所以因此之故，我可不可以讲没有素还真？有啊。我可不可以讲没有刘光显居士？不可以啊，懂吗？没有，没有什么，没有刘光显所扮演的那个素还真角色的混淆性，没有，对不对？刘光显去扮演素还真，他还是刘光显。素还真被刘光显来扮演，素还真还是非刘光显的另外一个主体。而这两个主体，个个都是，一个是臂力剧团所创造的角色，一个是打娘胎生出来的孩子，慢慢长大到五六十岁的人，所以两个都是依他起，对不对？是不是这样子？就是这样啊，两个都是因缘所生法嘛，两个都不能说是谁有谁无嘛，对不对？刘光显不是素还真，他扮演素还真，素还真被刘光显扮演，可是素还真有他自己的个性，所以刘光显不能用他的个性来混乱素还真的个性，这个部分是说有。可是毕竟素还真不是刘光显，刘光显也不是素还真，这个说无。而实际上是什么？素还真也是因缘所生法，刘光显也是打娘胎出来的因缘所生法。一个是一个剧团的角色，一个是娘胎出来的胞胎长大的成人像，对不对？所以两者都是因缘所生法嘛，所以因缘所生法故呢都没有自性。那既然前面两个片计执跟依他起已经在说明无自性了，我干嘛还要安立一个无聊的圆成实自性？素还真是真的哦，刘光显也是真的哦，需要这样子讲吗？他们两个的真是都在各自的条件下为真，对不对？在对方的条件下为不实。我再说一遍，都在自己的条件上为真，都在对方的条件下不实，不是实有的，对不对？今天我们请班长来扮演我坐在那儿，我来，我们就要演一点，来，请坐。以前我们中国人有个老把戏，我讲话你跟着做表情跟手势，嘴巴跟着 bo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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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动，好不好？好吧，好，来。依他起自性从本以来是虚幻的，他所依靠的是片计所知自性，但是他都是假的。你们回家玩玩看这个游戏了。那既然两个都是这样子的双簧，其实这个不叫双簧 OK 好，所以既然两个可以真可以假，所以呢你只要很正确的认识它怎么真怎么假就好了，本来不需要再另外多此一举立一个圆成实自性，对不对？ 因为原则之心只是一个个性嘛，什么个性？如实而已。如实，如实就是中道，中道就是实相。那这里呢，你们不用管它啊，这里很难，讲起来大概要花三天。那简单的讲就是说，因为你只不过是用能取跟索取的对待关系，四圣名言嘛，所以二取是不是空？是不是这样？那虽然空，空只是空掉什么？空掉没有二取而已嘛，没有能取跟索取嘛，懂吗？没有扮演素还真的那个人，也没有被那个人所扮演的素还真，因为他们都是假借因缘所扮的相。但是脱开来以后，各个相都在自己的缘起上为真，懂吗？所以呢，虽然没有能取跟索取，因为你把张三去扮演李四，所以张三所扮演的李四不是真的，李四因为是被张三扮演，所以他也不是真的。可是如果把他们两个分离，各个看他们的缘起，两者都是真的。所以呢，有二空。所以呢，刘居士他是空性，素还真的偶也是空性，空性不是没有，懂吗？不是没有，是因为这个偶可以由任何人来扮演，而刘光显居士也可以有机会去扮演各种角色，因为他们都有众多可能性，所以说是空性。那因为他们两个都各个是空性，可是他们两个空性一不一样？不一样啊，一个是假名空啊，一个是因缘空啊。那个素还真的偶是用布啊、木头啊、铁啊、金属片啊缝出来的偶嘛，对不对？它是假名的，不是真人啊。可是刘光显可是打娘胎啊，十月怀胎啊，呱呱坠地啊，吃多少米饭啊，对不对？才能够长大成人啊。这叫做因缘生的嘛，那个叫做假名生的嘛。所以两个空一不一样？不一样。这个空啊，只有在唯识讲，在中观的时代呢，两行东西缘起性空，一嘛是缘起性空，一列嘛是缘起性空，所以咱拢空空空，所以你空我嘛空，所以咱平等啊，恁无好啊，用好不？未使哩吗？啊，那平等煞未使安尼换一个，所以当然你不能说是同啊。虽然他是空性，我是空性，可是各个空性不一样，因为每个人所等待的因缘不一样。你既然因缘不一样，你就要尊重这个差别。所以空性讲差别，缘起讲相同。我再很慎重的讲一遍，空性讲差别，因为各个在自己的因缘条件下差别显现，所以是空性。个个都是有因缘所生的假法，所以是平等。所以整个今天这堂课讲这么多啊，讲这么多要干什么事？要带各位到一个地方去，那个东西叫做一实相真如。还记得昨天我们讲法脉传承为师最后一部的规矩是哪一部经呢？华严经，对不对？华严十地米到了如来地之后，屈入什么？屈入一真法界。所以整个唯识论是为了要带我们入一真法界的方便。这个方便呢称为叫做波舟。波舟上所显现的就是三性三无性，波舟心量无量，这条船能够载各色人种，对不对？它也不会拒绝任何的条件在中间升起，因为它的个性就像虚空一样。而每一种因缘的显现都会让它有它的地位，都会在一真法界当中得到它尊贵的荣宠，独一无二的存在，包括无恶不作，他自己 一定会受到他果报的牵缠，对不对？你何劳在已经要垮台的那个稻草上再加上一把力量，懂吗？所以并不是佛法容许作恶多端的人在法界里面还有存在的可能性，是因为每一个人如果不学佛，如果不求出离，如果不解脱，他永远被业果牵缠不能出离，这个够苦了。经常很多时候拜忏啊，像拜到慈悲三昧水忏啊，我好几次都会哭哎，因为看到里面众生的苦啊，好苦你知道吗？那你回来看看那个现前作恶的人，好苦啊，他必然会受果报牵缠嘛，你何苦在人逼迫人，是吗？所以你说作为一个人，你到底应该要怎么样自处你的身心，很明白吗？对待一切用一真法界的态度，平等真如的去对待每一个人，你也不要过度的，对不对？虚心假意的。孔子说啊，直心就好啊，对不对？以直心还报怨，对不对？但是涌泉以报恩呢，不需要什么迂曲的心态，不需要。点滴之恩应当涌泉以报，但是他已经在受业果的牵缠，我们何劳逼迫？应当用直心对待，对不对？任他在这个法界当中来来去去，我们远远看着他，如果有机会帮上一点忙。所以我称这种忙叫做随缘尽力，而不是攀缘随力。当你有力量要用得上的时候呢，一定要尽力，但是不能够刻意的为了虚情假意的菩萨行啊、功德想啊去做这些啊六度的事情，那是叫假菩萨啊，那是叫虚幻的功德，没有意义啊，没有意义。那希望讲这些道理呢，能够让你更明白我们昨天所写的报告，什么解脱啊、菩萨道啊、净土啊、菩萨行啊、这个大乘啊、小乘啊、法性啊、法相啊，这些所有一切分别都可以在三性三无性当中得到融消，得到和解，而且还不是搁置争议，是根本没有戏论的涅槃界，大家同入无戏论涅槃界而得到和解，你不觉得很可爱吗？包括对不正见，因为不正见你可以透过相续的缘起，你可以透过相续的缘起。问题是当今有许多正义之士面对不正见的时候不敢出来说话，对不对？你内心如吗？错不在那些不正见的人嘛，因为他自己以为的不正见是正见啊，所以他很勇敢的去说啊。可是内心有正见的人为什么不说了？为什么我们该供了当孬种啊？你知道当时吉藏家长大师他本来弘扬三论宗的，后来舍三论宗不教了，因为那是战乱，没有人听得懂不来不去的八部宗道。他怎么样？他在他的金色用个桃树塑一个佛像，天天在那边拜法华经啊，抄法华经啊，诵法华经啊，希望能够消冰刀劫啊，刀兵劫啊。因此之故三论宗灭亡了，没有传承了。你知道这个故事吗？你知道弘一大师坐在他的金舍里面，他大学的日本同窗好友变成军阀，带着大军经过他的门口进来拜见他，他理都不理，坐在那边放光动地。他的同学摸摸鼻子不进城了，改去攻别的城市。那个时候他的侍者劝弘一大师逃啊，弘一大师说我逃老百姓逃不了怎么办？想想这些典范， 那我把这典范留给各位去思考，待会呢我们再来的这个研讨的时间呢、啊、你们也一样会有一段时间的静坐啊，然后呢写你们的报告，然后呢把我们早上所定的题目啊任选一题自己去发挥，好吧。